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4月18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2024年4月16日，中美金融工作组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四次会议，双方就两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合作、金融市场制度性安排、跨境支付和数据、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金融政策议题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和建设性的沟通。会议还听取了双方技术专家组关于两国金融监管框架的汇报，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国家能源局发布3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3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9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4%。1至3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233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8%，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为22372亿千瓦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苏社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各个方面对超长期特别国债非常关注，中央决定从今年开始，今后几年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这是着眼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做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目前发改委会同有关方面已经研究起草了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行动方案，经过批准同意后即开始组织实施。据商务部，美国时间4月17日，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多边规则，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来。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权益。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截至4月17日当周，找钢网库存分析，建材厂库 340.92 万吨，周环比减 44.28 万吨，降 11.50%， 建材社库 690.43 万吨，周环比减 26.52 万吨，降 3.70%， 建材表需 388.36 万吨，周环比增 4.5 万吨。据钢股网消息，截止4月17日，全国建材社库 1027.82 万吨，较上周减少 52.08 万吨，下降 4.82%， 厂库 543.31 万吨，较上周减少 75.48 万吨，下降 12.20%， 产量 355.29 万吨，较上周减少 4.18 万吨，下降 1.16%。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新加坡丰益国际 Wilmar 发布了2024/2025榨季泰国甘蔗与食糖产量的预估模型。Wilmar 认为 2024/2025 榨季泰国甘蔗产量将跃升至1吨以上，据正常的天气条件， 2024/2025 榨季泰国食糖产量将增加250万吨，达到1100万吨。Wilmar 称 2023/2024 榨季，按照我们的预测，泰国甘蔗产量高于市场预期，甘蔗产量达8230万吨，食糖产量为870万吨。自2023年10月1日榨季开始以来，截至4月15日，印度糖产量已接近3110万吨，而在开始压榨的532家糖厂中，只有包括北方邦42家糖厂在内的84家糖厂仍在继续压榨。除泰米尔纳德邦外，全国各地的糖厂压榨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头号产糖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糖产量为1092万吨，去年同期为1059万吨。MIDF Research 预计2024年二季度毛棕榈油价格将平淡无奇，但受温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4月棕榈油价格料环比增长 4.6%， 至 4410.5 林吉特吨。展望未来，该研究机构预计，随着不稳定的天气开始正常化，5月毛棕榈油价格将走软至每吨 3946.70 林吉特。MIDF Research 还预计，在预期的温和拉尼娜下半年出现之前，2024年二季度的产量将有所改善。马来西亚棕榈油委员会 MPOC 称， 马棕油价格本月料将在4000-4200吉特吨的稳定区间内波动。本月棕榈油市场的动态受到几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即棕榈油产量增加、主要市场棕榈油进口改善和软油脂价格回升。该机构表示，总体而言，棕榈油价格趋势与其产量和库存趋势一致，价格通常从11月开始走强，并在2月或3月达到峰值。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印尼3月棕榈油出口量环比增加 15.8% 至 184.5 万吨，2月出口为159万吨。其中，对欧盟出口328,380吨，对印度出口642,054吨，对中国出口266,567吨。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 ANEC 预计，巴西4月大豆出口为1300-1434.89万吨，高于上周预测的1273万吨，豆粕出口为258.14万吨，高于上周预测的245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日本石油协会 TAI 数据显示，截至4月13日当周，日本炼油厂平均开工率为 76.3%， 而4月6日为 75.5%， 商业原油库存下降 4.3 万千升至1078万千升，汽油库存增加 6.5 万千升至170万千升，煤油库存上涨11万千升至116万千升，石脑油库存增加 6.6 万千升至142万千升。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提问，水指标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远星能源回复称，阿拉善天然碱项目后续水指标获取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据消息人士称，如果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在未来两天内未采取措施履行一项允许七月份选举公正进行的协议，拜登政府打算重新对委内瑞拉实施石油制裁，结束为期六个月的暂缓制裁。 EIA 报告显示，4月12日当周，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增加 273.5 万桶至 4.6 亿桶，为2023年6月16日当周以来最高，增幅 0.6%， 高于增加 137.3 万桶的市场预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SPR 库存增加 64.8 万桶至 3.649 亿桶，增幅 0.18%。 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成联会数据显示，4月1至14日，乘用车市场零售 51.6 万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 11%， 较上月同期下降 3%，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534.8 万辆，同比增长 10%。 淡水河谷公司 Vale 和巴西帕拉州表示，巴西一家地方法院再次暂停了该公司旗下 SourceGo 铜矿的运营许可。淡水河谷表示，该州赢得了上诉，推翻了此前法院恢复该矿运营许可的裁决。淡水河谷在周一稍晚递交的一份文件中称，已知晓这一裁决，并补充称尚未收到法院的正式通知。智利矿产商安托法加斯塔公司 Antofagasta 周三称，第一季度铜产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11%， 因旗下 Centinela 运作矿石品位下降且 Los Palambres 矿进行维护。该公司表示，第一季度铜产量为 129,040 吨，较去年第四季度下滑 32.4%。 安托法加斯塔公司重申，2024年铜产量预计在67-71万吨之间，不及分析师预期。该公司去年铜产量为66,600吨，其在智利运营四座大型铜矿。高盛策略师 Nicholas Snowden 在 Crew 世界铜业大会上说，高盛预计明年第一季度铜价将飙升至每吨约 1.2 万美元，因矿石空前短缺影响到了精炼铜市场。铜市场将在未来3到5年内达到顶峰，预计精炼铜短缺非常严重。接下来就是夸夸期的盘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要素期货关键位企稳，后续走势如何？国泰君安期货分析指出，在出口政策反复扰动的背景下，市场对尿素出口预期有所增强，整体的估值体系所有转变。出口放开前，近端国际价格是估值端的顶部。出口产生预期后，二季度国际远月价格转而成为估值端的底部，一旦现货或盘面给到出口利润，则出口预期产生，对价格形成支撑。因此， 短期从静态估值角度而言，目前要素09合约估值在1900至2100元每吨，预计震荡运行。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铁矿。铁矿期货大涨，有哪些利好因素驱动？银河期货分析指出，当前下游终端建材需求逐步好转，废钢消费量低位，铁水产量预计持续回升。供需来看，铁矿基本面会逐步好转，二季度大概率会去库，进口铁矿港口库存预计能降到 1.3 亿吨左右。本轮累库幅度达到3000万吨，且本轮累库很难定义成供需意义上的拐点，05铁矿提前跌完，09铁矿基本就不适合空配。现在核心还要看下游终端建材需求，四月份预计会持续好转，预期差还会被交易。整体来看，当前铁矿基本面支撑较强，后市有望呈现震荡偏强走势。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